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话题叫做米其林榜单引发的思考。上一期呢，我们的主题是聊一聊北京的米其林餐厅，但这一期呢，我们将会以一个更宏观一些的视角来谈一谈米其林餐厅引发的思考。上次呢，我们谈到了有60多家餐厅啊，在北京被评上了米其林一星、两星、三星，也有很多呢其他的餐厅啊，在北京被评上了米其林餐盘以及必比登。但今天我们先要看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在网上也算是很火了，像是比较轰动。为什么？因为这次呢是曾经连续12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名店，在今年呢却意外的落榜了。想起这个小野二郎啊，或者小野次郎，他的这个名字呢，英文名字叫做 Jiro。 大家其实如果在海外的朋友们可能会看过一个纪录片啊，也是美国一家公司出的，叫做 Jiro's Dream of Sushi。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啊，我还在上高中呢。当时我们老师呢，为了讲匠心精神啊，就给我们放了一个 Jiro's Dream of Sushi， 是这么一个纪录片。其实我看完以后非常受感触，感触在哪儿呢？是因为这个小野的这位老爷爷呢，叫 Jiro 的这位老爷爷已经是90多岁了啊，仍然非常坚持不懈的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手艺变得更为精湛。这个实际上是我认为他这家店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原因。有网友在开玩笑说啊，这个寿司之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米其林三星啊，摘了也没什么。这网友为什么都这么说呢？因为这一家餐厅被很多外国的名流政要啊，所谓的打卡也好，朝圣也好，来这家餐厅就是进过餐的都有谁呢？比如说英国著名的足球明星啊，大卫贝克汉姆 David Beckham， 还有像美国总统奥巴马啊，副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等，这一些各种各样的世界的名流政要都来这家餐厅，而且据很多人讲说美食的体验还是不错的。其实这家餐厅是相当难预定的，有的人可能就是连订了好几年都订不上。为什么呀？理由是这家餐厅啊只接受熟客用餐，新的客人呢很难预约定位，必须得有人介绍或者透过顶级的酒店礼宾部才有机会来定位。这我听着特别像这个美国这边的很多比较高档的会所，或者像 country club 一样啊，就是这种熟人聚会的。人家就现在我们还是在网上看这些消息啊，给大家汇总一下，人家都说啊，寿司之神啊，这个小野次郎爷爷到底有多火呢？ 人家说了，要是如果一个人啊在网上晒出与这个什么寿司之神啊小野次郎的合影，要不就证明这个人家里有矿啊，也要不然呢就是证明这个人圈子很牛。当然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招惹很多羡慕嫉妒恨的双眼。多少游客吃货到了日本啊，心目当中就是有生之年这个梦想是什么呢？一定要去吃一下这个寿司之神。而且现在呢，我看到很多旅游博主啊也拿它作为一个炫耀的一个资本。其实我们再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寿司之神啊小野次郎所代表的是日本美食界的一个文化符号。2007年啊，这个东京的米其林指南首次发行，这个小到不行的这个寿司店第一次被列入三星，此后连续12年屹立不倒的在三星的榜单，在米其林三星的这个榜单里。小野次郎呢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年长的三星米其林餐厅的主厨。随着14年奥巴马访日，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寿司之神的这个本店小野次郎这个店里宴请了奥巴马总统，也让这个小野次郎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啊很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餐厅啊是在日本银座站啊，大家知道日本最著名的东京最著名的 Ginza 啊银座站底下的一个地下商场里面，店铺小到只有10个座位，而且厕所呀还在外面。但从这样的一个标准上来看，这家餐厅其实并似乎不符合米其林餐厅的标准。而且啊看很多的这些宣传上来讲，说他永远都是这个小野次郎这位厨师永远是以一个最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包括自己的儿子以及学徒，近乎于一板一眼啊，非常的抠细节的去追求每一个细微之处，很多食客都是愿意花重金跋山涉水来访问这家店啊，哪怕就只有短短20分钟。而且这家店的预约号码据说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打通的电话之一了，不仅是每一个月的1号才能预定下个月的位置，而且有的时候提前3个月都未必能遇得到。所以网上有这个网友戏称啊，就是来打趣儿了，就说怎么能订上这个小野之神呢，就是这个小野的这个餐厅呢。开玩笑啊，这是第一是什么呢，有生之年当上世界大国的领袖啊。当然了哈哈，这个目标有点远啊。第二是熟人介绍啊，但几率也很低。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入住高级酒店，比如说东京的这个半岛酒店。但是啊网上最便宜的途径啊，通过这个订入住酒店到订这家餐厅，最起码也要3800人民币，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是这家店最有特色的呀还不是这些，是就是每一次食客进餐当天的这个菜品呢是由店家来决定，每一个人的最低消费都要2000元，算下来其实就吃一枚寿司啊，一个寿司就至少得要100多元人民币。而且入店还有各种各样的规矩，什么规矩呢，进这个店的时候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抹香水，男生呢得穿有领子的衬衫和西装裤，最好穿夹克，不要穿凉鞋或者拖鞋或者运动鞋。到店里要护照和身份证认证，如果发现约的名字不对的话或者有出入的话，将会拒绝入店。而且用餐的时间必须是30分钟以内，寿司之神的捏完一枚寿司你就要在小于1分钟之内吧把它吃掉。很多人就在感叹是什么呢，说店里的气氛特别紧张，甚至有点什么呢，萧瑟，甚至可以说肃杀的感觉，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聊天，甚至啊很多人都需要一种深呼吸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其实因为这个原因，其实网上也有不少差评，都说这个店里的这个规矩和氛围特别的让人感觉如坐针毡，感觉就像打一场仗一样。其实 我们要不看到中国有一个综艺叫做这个风味啊，叫谢霆锋和周杰伦他们在去这个小野支持他去参加这个小野的这个 Giro 的寿司店的时候，也是像小学生一样，大明星竟然都如此紧张，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啊值得商榷的哦。还有就是入店前后的各种各样的规矩，以及这个最重要居高临下的服务态度，依旧是寿司之神名店啊相当大的一个吐槽的热点。但是人家呢再说了，但是人家这个 Giro 其实讲过说这个吃的是情怀啊，美食界的这个匠心精神因为情怀但是其实更多的网友还是认为啊还是那部纪录片的故事在发生作用，因为情怀大于美食本身。今天其实我们用了大概将近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家店。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要在这个店里小野次郎这个店里做学徒，就是学徒在前四个月之内的工作唯一一个就是要拧毛巾，将极烫的毛巾啊非常几乎拧到全干，如果没有学会拧毛巾就不能碰这个鱼，然后才能开始学用刀去做这个料理鱼，等你到第10年的时候师傅才会让你去煎蛋。日本人崇尚匠人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一个传承。因为在普通人看来是什么呢，学10年的煎蛋和学5年煎蛋煎出来的效果可能没什么差别。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上次我的那个思考，就是餐厅与食客之间的关系，可这可是在现在的世界上相当难解难分的一个关系了。其实上次呢我们讲到在北京的这些米其林餐厅呢，他们真正能入选的时候很多就是因为优质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可口的菜品，可能是三个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我们看到日本这家店它为什么被摘了这个米其林的星星，当然了很多网友认为它不需要这个星星也是能出众风流就有名当然这个我们也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米其林它作为一个国际上比较权威的一个评选的杂志，它评选出来餐厅一定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如果一家餐厅要是真的被摘掉了米其林的星星的话，那就相当就会很多肯定是很多人啊包括米其林美食品鉴官在内会认为这家餐厅会出一定的问题。其实在这个 Giro 这个店，其实首先我对Giro 这位前辈当然是非常崇敬的，因为他能这个70-80年如一日的来做自己来追求自己的梦想，当然这个是我们首先是要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评价的是整个这个餐厅，而不是只针对某个人，我们今天再次强调评价的是餐厅。我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了我肯定是更多是要为食客为我们每天的这个食客吃货们发声了。首先这家店呢可以说是非常精致了，10个座位，但是很难预定，这就是个大问题了。餐厅啊大家是来干嘛，大家是来吃饭的，是大家不是来受罪的，是吧，这是我觉得看完就是很多网友评论包括一些文章当中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吃饭大家最起码是要开心一点啊。我了解米其林餐厅会有更多的这些规矩啊这些束缚，但是如果这些规矩这些束缚让食客感到不舒服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束缚还是否有必要就值得商榷了。大家都会觉得我刚才这种讲话的方式很严肃，对不对是对啊，这个就是一种我很有意的用很严肃的方式讲话，我要永远都是以这种方式讲话的话，那大家是不是就认为嘿这个节目不要听了呢，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我去一家米其林餐厅，如果我的服务员就是说因为食客本身能够去到一家餐厅，能想在这个餐厅的美食上掏出自己的钱包把钱花出去，就已经证明这个食客对于这家餐厅有相当的尊重和信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家餐厅它不是以一个特别精致的服务，反而是有更加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规矩来要求顾客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有些时候 就是会影响这家餐厅本身的发展呢？答案应该是是的。因为我们讲了优质的服务，什么叫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服务指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你必须穿这个，你必须干那个，或者说你一分钟之内必须把这寿司给我吞下去，这不叫优质的服务，这叫给食客下命令。优质的服务是什么？是让食客觉得舒服，觉得开心，他要读懂食客的心理，而不是认为自己很厉害，就将这个作为一种噱头，是不是？刚才其实我觉得有一位网友讲的呀，确实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心话，是什么？真正这个店的成功，很多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靠他这个厨艺的本身，可能更多的是靠市场营销以及那个纪录片。因为传媒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因为我们本身我就身处于传媒行业，所以这个还是看的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一个案例分析，我们看到更广大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看到北京的这些米其林餐厅，今年刚刚评选的北京的米其林餐厅当中，很少有去执意要求食客去做些什么的。我认为就是餐厅给顾客提要求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可笑的事情，大家倒是要生存，是不是？米其林餐厅也要生存，因为米其林餐厅本身自己的开销会更大，它虽然这个收取的这个食物的单价更高，但是它的开销啊，它的这个制造间费用也会是更大的，因为比例是成正比的嘛。这个餐厅的规格越高，它的食品的品质，它食品的这个食材要求质量越高，那它的消费必然就是花费就会更高。而且东京何况是东京和像北京或者东京这样特别寸土寸金的地方，又是在银座那么市中心的地方。今年他被摘了星星以后，很多网友说，哎呀，他不需要这些星星，但是他摘了米其林的星星，他打破了这个连续12年啊霸榜的这个神话，那他是不是就少了一些宣传的资本呢？答案是是的。现在这个年代，随着媒体的普及，随着媒体啊越来越为大众所能接触得到的情况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论啊其实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很多有的时候匠心精神也是需要让媒体去替匠心精神发声的，因为匠心精神它只能影响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是十几个人，但它影响不了全世界的几十亿人。所以通过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分析，我们就看到了一点，如果一家餐厅让食客不舒服的话，那对不起，米其林也好，什么什么样的也好，那就都不会存在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之前我们在讲其他餐厅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过啊，冷饭不能一直炒，是吧？其实这次我也想讲这个事情，冷饭真的不能一直炒，一直炒冷饭就容易把这个冷饭炒成糊饭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很多人，中国的古人讲过叫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火候，是吧？这已经不是说也就是说奉承在马蹄子上的问题了，现在这已经就是炒冷饭把冷饭炒糊了，锅会炸的问题了。那锅炸了，那是吧，那这餐厅就不要开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食客与餐馆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食客想要的可能是一个事情，餐厅想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广播当中，我们会认为听众喜欢是最重要的，那么在餐厅当中食客喜欢是不是也是最重要的？答案肯定是是的。如果食客要不喜欢，那这家餐厅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啊，这个是时势造英雄，随着时代不断的变迁，很多有的时候其实我就认为餐厅啊有的观念也是应该更多的更新了。如果一家餐厅的这个定位到这么难啊，每天它虽然只有十几个座位，但是如果定位这么难的话，其实我认为它的这个炒作的成分可能更大于它自己本身的这个食品的质量。因为大家其实这些都是公开的，大家在网上看一看这个叫小野次郎的这个店网上这评价，其实有的时候我看是很两极化的，捧的人觉得特别好吃啊，这个不喜欢的人觉得就是不太喜欢。但是我现在算是比较中立的在看，因为说句实在话，因为作为一个吃货或者作为一个美食的评论者，不要带着自己主观的情绪来看这个问题，而是要为 美食的吃货们发声。所以小野二郎的这个店啊，让我看到，其实我认为他非常值得敬佩的地方，就是他对于这种匠心，对于这种品质的追求。但是他真正的需要我们可以说去提升的是什么，其实我认为更多的可能就是他的是不是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其实我觉得网友当中说过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说什么呢，说寿司之神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太迷信造出来的神了。这造神是谁做呢？那可能是自己市场营销等等。所以真正我们在想，我们节目做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在讲真正美食的它的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品质，所谓或者大家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那六个字，我们上期节目讲到的公道自在人心。所以我们当然了，我们对这家寿司店我们肯定是非常的敬佩啊，敬佩他们所有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提一些非常善意的不成熟的小建议，那就是请让更多的食客来了解你们引以为傲的美食，因为只有食客们了解，这家餐厅才会走得更远。匠人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传承。如果一家餐厅在传承匠人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为这个食客所接受的话，那这个匠人精神的传承很可能会受到很强的外力的负面影响，而这个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匠人精神传承的中断，也就这家餐厅可能会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不是我们任何人想看到的。所以今天我认为我们这个米其林榜单带来的思考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思考。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米其林榜单引发的思考。刚才上一节我们讲了从一个日本寿司店的一个例子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餐厅的所谓的服务态度以及饮食环境、就餐气氛等等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要说回到榜单本身啊，其实在这个榜单发布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特别开始关心说所谓的中国的叫美食荒漠啊到底是哪儿。首先定义一下啊，美食荒漠指的就是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就在网友的聊说什么叫如何快速激怒一个北京人， 还有是什么呢？就除了说话的瞎加儿化音啊，什么在门后边加儿化音之外，可能还有就是说，拿着最近新鲜出炉的北京米其林指南跟他说，听说这些是你们北京最好吃的饭店。怎么说呢？我认为这句话说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在词句上会可以稍加斟酌一下，但是看到这个米其林的这些榜单，其实我认为，因为这当中其实我去过的店可能占到有60%到70%吧。可能我觉得这个榜单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中肯的，因为其实我作为90后啊，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对于美食所谓的正宗的这个追求没有像我们的上一代那么至真至美了，因为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更多受了所谓的这个美食融合的这个感受啊，不管是中餐西餐南菜北菜啊，是吧，这几乎都是一锅烩了，所以我们认为有创意的菜，或者说是追求细节的菜，可能是我们认为最好吃的菜。所以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这个榜单发布以后会遭到群嘲，其实这不仅是在中国会出现，在法国嘛，在这个所谓的米其林最多的法国啊，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榜单上还有什么叫必比登推荐，上面还有什么功德林餐厅啊，这些餐厅其实我认为都挺好吃的，真的，我认为这些餐厅其实都是挺好吃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多去吐槽，因为毕竟米其林它这个标准并不是一个它专门为中国设置的标准，因为而且很多榜单都是参考性质的嘛。所以作为一个汇集了五湖四海人民的首都呢，如果能任意找到一个菜馆让五湖四海的人民都满意的话啊，众口难调很难。所以我们讲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在这个讨论美食荒漠，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富足的同时啊，饮食文化迅速交融，现在人们可能就是在过去的10年20年当中，人们可能从未对所谓吃得好啊这件事儿如此的心情激昂。所以我们有同学开玩笑就说了，哎呀，这个其实我身边的同学们是怎么开玩笑呢，就是说真正说在北京的这米其林榜单当中有几家是真正做的是京味菜啊，答案是很少啊。其实我们看像上榜的这些餐厅当中啊，不是做了创意菜啊，精致中餐啊，就是苏杭粤淮扬菜、杭帮菜、粤菜，无外乎这三种。所以真正是在北京人们说要吐槽，最后我就说了，咱们大家其实可以少一点吐槽嘛，这餐厅其实大家我可以建议大家都去尝一尝啊，因为调查之后才有发言权，对吧。其实我认为这餐厅当中啊，因为我自认为嘴已经很刁了，这餐厅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餐厅的这些菜系啊，这些菜式啊都是能惊艳我的味蕾。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是北方人，我从小在北方长大，在北京长大的，很多人都说了，这北方菜当中什么样的菜能够真正拿上台面呢，怎么说呢首先作为北京人，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是在一个高端的商务宴请的话端上炒肝卤煮和豆汁儿应该是不行的，是吧。我们当时端上什么菜呢，这块我一定得这个斟字酌句的来说，为啥呀，因为很容易就得罪了很多北京土著。所以我要讲什么呢，其实我要先讲一讲我们之前在我小时候啊特别流行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叫做亮剑。我当然就说，哎，你这个不是美食节目吗，怎么聊上军事了啊，亮剑。亮剑其实我想讲一个细节，当时呢这个细节是这样的，是这样式的，当时啊这个二战快胜利了，抗日战争快胜利了，楚云飞呢请李云龙啊来到这个县城，在他的这个楚云飞的团部啊吃饭， 当然楚云飞知道李云龙呢从小是这个农民出身，所以楚云飞呢就想稍微的刁难李云龙一下，所以他故意摆出了一桌特别讲究的菜。楚云飞怎么说呢，他自己开场白是这么说的啊，当然我是转述啊。楚云飞说他自己是山西人，但是他自己呢不护短儿，他认为山西菜啊做得很粗糙，上不了台面，所以呢他这次请云龙兄啊，请李云龙吃的是什么，是鲁菜。他说他这个团部有一个鲁菜的厨子，手艺也算是说得过去啊，让委屈云龙兄了。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想到啊，这个楚云飞作为一个山西人啊，用鲁菜来招待同样来自大别山的李云龙，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已经体现出了这个鲁菜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什么是真正正宗的鲁菜啊？抱歉，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认为鲁菜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山东怎么样，但是在北京啊，其实鲁菜啊已经是和北京的这本地这些菜啊混的实在是。这个融合的可能都认不出来了。但是山东大家一提起啊山东菜就想起什么呢，煎饼卷大葱啊，什么九转大肠啊，当然这是非常地道的山东菜，我都特别爱吃啊。但是其实鲁菜的文化早已深刻的影响了京津冀甚至东北这样的日常饮食，所以有网友说这样广泛的流传使得这个鲁菜本身失去了自我的特色。比如给大家举些例子啊，大家都会做的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糖醋里脊，油焖大虾，醋溜土豆丝儿，哎，这些都发明于鲁菜。哎呀，最后我一看的这个，我心里这个啊，特别的觉得诧异。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其实看一看啊，从北京如果开车大家往东开，开到山东的话，最快也得四五个小时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古代啊，说这个美食这个。这是所谓的流传吧，当时我听说在古代也有这么一个段子，说在北京吃到南方这种食鱼啊，就在北京除了皇上吃到以外，很多连王公大臣吃到这个从南方打捞上来食鱼到北京都是吃的是臭食鱼，食鱼一臭就证明它不新鲜了。而且在古代如果是渔民要交税的话，把鱼会做成什么呢，就做成咸鱼。所以话说回来，现在我们真正讲美食的融合其实也就是近这几十年的事儿。其实现在在北京啊，这个咱们都打这个八大居八大楼啊，每次我都经常要提这个八大居八大楼啊，以同和居啊等等八大居啊，以鸿宾楼啊为主要代表的八大楼等等吧。八大居八大楼做的其实更多就是包括像丰泽园做的都是非常正宗的鲁菜。所以大家就会问了，很多同学北京土著又来不高兴了，说我去，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啊，你作为北京人你怎么能这样呢啊，说我们北京饮食不够丰富呢。很抱歉啊各位，咱们现在聊的就是这个饮食，北京其实真正我们说的发源于北京的美食有多少啊，这个确实是不多啊。勉强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卤煮火烧炒肝啊，这个油条是吧等等吧，豆汁儿发源于北京啊是吧。但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就拿我们所谓的讲的这个葱烧海参举个例子，很多人说葱烧海参北方菜代表北京啊，不对，葱烧海参是一道著名的鲁菜。所以真正在米其林餐厅当中，我们看到淮扬菜几乎占据了淮扬菜、衡邦菜和鲁和这个所谓的粤菜吧，几乎占据了多半壁的江山。那这又是为啥？那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不满意啊，你这么说你就有失偏颇，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最后我就说，哎不对，衡邦菜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讲国宴啊，这不是炒冷饭啊，我们有一期讲过这个国宴，在我们讲国宴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国宴当中大部分都是淮扬菜。为什么？因为淮扬菜比较清淡，更容易啊让大家接受。因为外宾嘛，咱们怎么讲，说咱们不能说是这个外宾就直接就是啊这个来火锅啊炒肝是吧，这辣子鸡这肯定不行，辣死了是吧。 所以呢，我们为了就照顾外宾，我们的口味是以淮扬菜为主，而且米其林的这个评价的体系，更多还是以在外国为主的，所以米其林的这些标准仍然还是以一些不太辣的啊，也还是以不太辣的为主。太辣的确实这个很多米其林品鉴官，万一这个人家不爱吃辣的怎么办？是吧？因为这口味这东西确实它太众口难调了，所以这个米其林餐厅在现在已经不仅仅啊是一个所谓的厨艺当中比拼，更多是我们上节讲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比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网友说啊，很多对于在上海的外籍主厨说米其林是非常折磨他们的，他们特别希望能得到米其林的这个星，但是呢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专业的认可，至于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米其林的星带生意，这是老板操心的，而主厨根本就不会操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活动啊，每年的这个量是很大的，所以涉及全世界的主厨，但凡有真实的，所以主厨呢就几乎就非常的祈祷，就说我们不愿意受这样的折磨，因为标准是人家定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不太愿意别人，我们来就别人来评判吧，一种很苛刻的标准来评判，大家都可能就是多多少少都认为这个是一件不太能让自己舒服的事情。但现在我看看，除了这个话题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是叫米其林，北京的米其林小吃为什么这么迷。首先我非常理解问这个问题网友的心情啊，因为是什么呢？米其林这几年啊，在这个亚洲推的这些指南当中啊，都会自带小吃和路边摊，这可以看成是所谓市场的需要。毕竟大家对这个小吃店是喜闻乐见的，这米其林真正三星也有为数不多的食客可能会喜欢，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一年也吃不上一回。所以回到米其林的这个目标顾客，为什么说米其林的这些目标顾客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这个酒店呢？因为酒店首先这个食品这个品质有保证，而且很安全。因为在小吃店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很细思极恐的一些食品安全事故，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去酒店。但话说回来，现在他也推出了这个米其林餐盘和米其林这个壁壁灯的这个榜，在北京包括像很多这个非常日常的炒肝豆汁卤煮等等也都上榜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米其林这一次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接地气了，毕竟人家不可能只是说啊，我们只推米其林三星啊，两星一星啊，那其他的餐厅就算了，毕竟米其林榜单也是要挣钱的嘛。所以我们这么讲，也确实是可以像是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而且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梳理很多问题啊，就是网上非常流行啊，热度很高的这些问题。他说这个首版米其林的榜单京城老字号啊，京城老字号啊，为什么仅有一家摘星？哎，北京的老字号北京那么多老字号，大家数得出名的啊，全聚德、稻香村、东来顺啊、天福号、月盛斋等等等等，这么多老字号，只有一家老字号上榜，是什么呢？叫翠华楼。这个翠华楼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还没那么耳熟，是因为翠华楼曾经是北京八大楼之一，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歇过业，去年10月1号才是以翠华楼小菜馆的身份啊开张。这家餐厅在今年竟然就摘得了这个米其林一星。哎，这个翠华楼现在仍然保留了像什么烩乌鱼蛋、芙蓉鸡片、元宝散丹、清汤燕菜、糟溜鱼片啊等等名菜，所以其实这个历史传承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米其林榜单，我看网友说啊，很多的时候啊为老字号提了个醒。为什么？因为最新出炉的2020年北京的米其林餐厅当中，台州菜啊，浙江台州菜新荣记成为唯一一家最高等级的米其林三星餐厅，而京兆尹和乌里香被评为了米其林两星餐厅。其他这三家餐厅分别代表的是新派素菜、上海菜和台州菜，另外还有一星餐厅21家以及米其林餐盘餐厅62家。 除了翠华楼进入了一新行业列以来，京城老字号全聚德前门店和同春园啊勉强的挤进了米其林餐盘餐厅。根据米其林的官方描述，餐盘餐厅是用以褒奖选用新鲜食材和精心烹调美味的优质餐厅。这意思呢不言而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够平星，但是也依然是非常优秀了。所以这个看来总体而言啊，京城老字号在米其林北京榜今年的这个榜单当中呢，地位仍然是属于中等偏下。同属京城美味的传统的是什么呢？是大董的宫体店和东四十条的两家店勉强的挤进了米其林一星。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时代的差距，老字号真的老了。另外一家北京老字号的所谓的管理者也在感叹，餐饮是市场竞争当中最激烈的领域，北京大部分的老字号呢还是没有形成灵活的经营机制，很难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在百年记忆与顺应消费的双重压力之下，多家京城老字号企业可谓是举步维艰。其实呢，对于这个米其林榜单当中啊，很多的咱们老北京也就是开玩一乐觉得无所谓，更多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则是淡然处之。因为对于老字号而言呢，当然起码是很多人认为啊，对于老字号而言，入不入榜单并不重要，做不做网红仍然是按照自己的规矩一步一步走，努力做成百年品牌。因为老字号背后啊是老北京的情怀在支撑，进不进米其林榜单确实不太重要，但是这份米其林榜单确实反映出了消费美食精致化的趋势。固守传统呢非常重要，适应现代口味，追求舒适温馨的就餐环境也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分析啊，说米其林指南啊本质上来讲是一本写给外地人和商务客的指南。因为除了餐厅本身呢，餐厅的环境服务的质量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对于这一份指南呢更多还是有一些很强的参考价值。对于很多朋友来北京啊，也有网友表示，很多网友说我们不会推荐在榜单上那些北京菜的。嗯，长叹一声啊，我作为从小到大的长大的在北京的老北京了，我其实我一直对老字号那是情有独钟，觉得这绝对是一种情怀。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其实也看到了，生存比情怀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更为紧迫而且更为重要的。所以在很多人吐槽米其林中国的同时呢，我也不得不说，现在做精致中餐已经是餐饮行业当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了。菜品的摆盘啊，其实以前中餐不太注意摆盘，夸夸夸的这一盘子光当扣上来以后端上去得了。唉，怎么说呢，这话不好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说什么形式大于内容，很多人讲内容要大于形式啊，形式和内容这个大于小于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一个数学层面了，这更是一个人们的追求层面了。所谓的形式以及内容，这些人们需要确保的是什么？需要确保的那就是我们对于美食精致化的这个追求。现在做精致中餐的餐厅很多都登上了米其林的榜单，很多人说我们不在乎，但是请问如果米其林这个榜单没有上的话，那你如何宣传自己的餐厅呢？所以我就讲米其林餐厅啊，它这个榜单更多是有一个宣传价值在里面，但是为了体现出这个宣传价值，餐厅仍然是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对美食极致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与探索。只有如此，宣传的机会才会到来。因为我不相信，因为我不相信如果有一家餐厅是纯靠宣传啊，纯靠公关才能让大家所追捧，这点我不相信。但是现在餐厅公关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了，因为如果公关做得不好，可能取而代之的便是难以为继。好，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啊，我们就要聊一聊，盘点一下网友们对于这一次米其林榜单的一个态度。首先，先声明，以下节目内容并不代表本人以及本台的观点。好，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鲜艳碎玉不要讲。首先啊，比较中立的意见是什么呢？叫美食啊有太强的地域性和根深蒂固的所谓偏见。所谓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哎呀妈，这玩意儿蜜糖咋变成砒霜了呢？是吧？米其林的指南虽然是百年老字号，米其林指南都变成百年老字号了啊！这个让咱们北京的百年老字号情何以堪呢？但是文化差异巨大，它的第一版城市指南就引发了很大的质疑，而且米其林这个指南评委和评选细节啊，也都是秘而不宣，是吧？有特别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像上海啊，举个例子。上海连续两年荣获米其林三星的唐阁呀，最近两年的评级一直下滑，去年降为两星，而今年又降为一星了。而且每一年这个城市指南更新版发布的时候啊，现在质疑的声音都在减少，而认可的声音呢却在更多。同时呢，去年的11月12日啊，米其林还在广州发布了米其林粤菜指南，即米其林指南粤菜亚洲欧洲美国2018至2019，这是继1990年米其林指南面世以来，米其林首次针对单一菜系而发布的指南。所以当然这个其实也是米其林自己啊，为自己能在这个中餐的评论界站稳脚跟啊所做的一个铺垫吧。我们可以说呀，读者和餐饮界也需要适应新规则的能力。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讲说，哎呀，仅仅是一本旅行指南嘛，一个餐厅榜单，哎呀，你不要看，看不上就不要管了，是吧？喝豆汁就好了嘛。北京人的就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要现在要揭秘的就是下一个话题。很多人就说这个北京米其林发布的时候啊，这个米其林的这个是叫什么必比登啊推介，被很多网友吐槽，说为什么必比登推介会被吐槽呢？这个它首先是个什么标准啊？可以理解为这个米其林餐厅的所谓的后备队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很多人嘲笑啊必比登推介，怎么嘲笑的呢？说什么觉得评委不懂北京。实际上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比北京的这个必比登的推介里边，除了豆汁儿、爆肚涮羊肉，甚至还有很多的外地菜系。当然了，北京作为一个五湖四海的首都，有外地菜系在必比登的这个推介里面啊，当然了 肯定还是有一些融合的地方在里面，所以我认为大家可能不要太过于的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太觉得过于诧异。但是又一个网友来问了，说米其林的星级评选公正性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来看看很多的一方面解释啊，综合各方解释。要比较一下什么呢？要什么叫米其林指南？携程美食林和美团黑珍珠这三个最常见的餐厅评选榜单呢，几乎都是靠人评出来的，并没有纯靠机器打分的榜单。即便是玩数据的TripAdvisor 啊，猫头鹰旅行者之选，也要依靠复杂的计算，最后还是要靠人选。所以米其林指南比较牛的地方呢，就是说第一，它发布之前严格保密，即便是厨师受邀参加发布会，自己是否获星是几星都不会提前知道。另外一个比较牛的就是美食圈这么多熟人媒体也没有听说过谁是米其林的评委，因为在中国啊，这事儿能保密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榜单呢，很多都是由美食权威界人士来评选的，所以这些包括像我认为美团黑珍珠也是能代表国内的相当高的水准，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呢，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指导的意义啊。当然了，这些均不代表本人以及本台的观点喽。在北京啊，很多一些如雷贯耳的大牌中餐厅，因为和媒体的关系处得不错，声望高尚，但是可能大家又觉得可能就比较平常了吧，口味可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在说啊，很多的这个美食界的大牛们都在说，评委身份匿名啊是公正选拔的关键之一。美团点评的黑珍珠指南以及携程的美食林榜单都设置了试吃环节，所以这个试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团点评的这个黑珍珠餐厅也是需要要求匿名啊，从而来避免一些作弊的情况。所以而且这一次米其林榜单当中，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在酒店里面开的中餐厅啊都是相当受大家欢迎，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讲到的北京四季酒店啊 Four Season Hotel Beijing 里面的彩艺轩和 Miu， 以及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里面的长安一号，这可谓都是，因为这一些餐厅都是属于本人亲自吃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相当公正的。在这样的看来呢，我认为这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这次啊，米其林这只是首版，所以有一些可能并不如大家所愿的地方，我认为可能还是情有可原啊，因为毕竟北京是一个如此多的美食文化汇聚的地方，所以在美食文化汇聚的地方呢，很难就做到是吧滴水不漏，因为毕竟都是人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些容错的空间在里面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看这条评论啊，说北京这个包容性极大的极强大都市当中，各大菜系百花齐放，逾30种菜系风格收录其中，这个说是米其林餐厅说已经收录了30多种菜系了，所以这个很难啊。就比如说像我不太能吃辣的，所以我可能在评选川菜或者湘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偏颇。当然因为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是吧，虽然说话要非常注意，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些体会啊什么的，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所以在这些米其林有一个米其林指南的国际总监的致辞当中，我想给大家读一下这句话。他说，厨师和餐厅的经营者不仅传承了北京原汁原味的经典味道，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丰富性。北京吸引了全球餐饮界的关注，众多世界名厨选择在这里开设餐厅，蓬勃发展的餐饮业让我们看到一座生机勃勃的历史古都在经典和现代的色彩中熠熠生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评价之后，其实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识了。意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米其林餐厅他们在所有的这个榜单当中评选上 它确实是有的时候很难盖到这个做到这个全面面俱到的。所以网友提出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他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米其林指北问号。哎，这就有体会到大家就对米其林当中的所谓的本土化100%并不能完全接受。而且因为毕竟确实我们怎么讲，就这个吃饭啊什么的众口难调，所以在美食评论界，其实作为一个美食的评论者，作为一个美食媒体人来讲，这确实是有很大难处的。因为啊，米其林这个评选他们是这么说的，很多食客在讲，包括像米其林他有些标准当中其实也在说啊，欧洲人眼里啊，觉得这个返璞归真是一份敬畏自然的直接的方式。因为食客们要知道桌上的这些美味加油不加粉饰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就要倍加珍惜。但是随着美食本土化被包容和欣赏，这个答案呢确实是越来越开放。这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不是我们不能欣赏的美食就是不行啊？这个问题其实很敏感，因为其实米其林被控诉啊，说什么不公正啊、指北啊，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它确实还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们对于美食至真至善至美的要求。好，我们米其林啊，聊一聊米其林和以及我们这期节目米其林榜单引发的思考，就先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